我们先从第一节我们请读到我们多读一点吧，我们读到十九节，十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九节。
第一节还是十一啊？第一节还是
十一？第一节到十九节。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祭司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
好，感谢。那么这一段圣经的我们已经交通过两次了，今天是第三次。这里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就是希律王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是主耶稣十二个使徒中间的一位啊，我们已经上次交通过了。然后又去捉拿彼得，彼得也是十二位使徒中间的一位。当时这个雅各和彼得都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带领聚会的带领聚会那么我们请来再读一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 我们读到十五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升天和门徒分开以后，就有120个人开始聚会了。他们就从橄榄山，橄榄山就是主耶稣和他们分开的那座山，主耶稣是从橄榄山升上天的，然后他们就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去。13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你看，这都是主耶稣的12个门徒啊，就有雅各、彼得，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聚会了。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五旬节到了，就是他们在一起聚会，然后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这里有一个，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这是谁的房子呢？等等我们要来交通的，好不好？啊，他们就回到那个楼房里面去，那个楼房可以坐120个人，他们就在那里聚会。好，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12章。这个希律，上次我们说过有5个希律，那么这个希律就是杀雅各的，又在抓彼得的。那么在这个就是我们12章所记载的这个，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开始了。在前面第7章，斯提凡就被约人用石头打死了。第7章，第8章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门徒就四散了，就四散了。啊，因此这就是一场属灵战争的开始。那么关于这个属灵战争的开始，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了。那我们请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来读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读到20节，或者我们多读节，我们读到23节，16节读到23节。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早就告诉门徒了，告诉门徒，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这里就是一场战争了，啊，属灵的战争了。十七节，你们要防避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那么我们就看见雅各就是被这个希律，他是个外邦人，用刀就把雅各杀了，现在又去抓彼得了，把彼得又关在监狱里面。十九节，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父的灵就是圣灵。主耶稣这个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所以圣灵还没有住在门徒的里面，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这个时候圣灵还没有住在门徒里面，主耶稣就说是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二十二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一场战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场战争就开始了。我们再来读读马太福音的24章。第三节到14节，马太福音24章3节到14节。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是主耶稣在橄榄山坐坐的时候，门徒暗暗的来问他，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主耶稣就把将来要出现的事情，这里出现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就是有战争啊。所以主耶稣就预言世界上要出现战争，然后又出现饥荒地震。那么上一次我们读过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还要加上一个温狱，温狱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过去的 SARS 还有禽流感，也包括我们现在的新冠状 virus， 好吧，这都是瘟疫啊，要出现的。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场属灵的战争要打，就是他们要迫害基督徒，要迫害教会，这也要出现。十四节，还有一个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还有一个就是福音还要广传，圣经的真理还要向很多人传扬，这些都是末后要出现的事情，也就是主降临要出现的事情。那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读到这一方面，那请我们看一看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启示录第六章一节到十一节，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出来，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这里是启示录说到预言，这里有四匹马要跑，这个就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说的这世界的末了和主的降临要出现的事情，这里就说到预言了。因为启示录这一卷书是使徒约翰写的，这一卷书大概在主后六十年左右啊，这卷书出来。那么我们看见这里有四匹马在跑，第一匹马叫做白马，白马是指的什么？那就是 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的24章，那就是主耶稣就说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就是这匹白马啊，这匹白马在跑，这匹白马就是福音要传遍到天下。现在有的传道人说这匹白马是撒旦冒充的啊，这是错误的，因为圣经里说这匹马还有冠冕，神怎么会把冠冕赐给撒旦呢？好不好？不可能了，好不好？所以这匹白马是指着福音要传遍到天下啊，一直在跑，不过现在还没有传遍，福音还在传。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三节，揭开第二印，就是一匹红马，这就代表战争了，好不好？也就是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2000多年来很多的战争都在打，也包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包括现在也在打，现在叙利亚打不打？叙利亚现在在打，土耳其也在打，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战争在打。第五节，启示录的第六章的第五节，揭开第三印，那就是这里是代表，有一匹马，这匹马在那里跑的时候说，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就是饥荒啊。啊，所以这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2000多年来，各地都有饥荒，包括我们中国也有饥荒。啊，我们那个时候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国就有一个叫做饥荒年代，好不好？也死了很多人。启示录第六章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复活说你来，我就看看，就一条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荫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原文那个四分之一不是四分之一，是第四部分人。这2000多年来有很多瘟疫，就死了很多的人，好不好？比方鼠疫就死了很多的人啊，各个国家出现的不同，好不好？那么现在这个新冠状 virus 也死了很多人，好不好？这就是这些人都是属于第四部分人里面的啊，第四部分。你看这里就四匹马在跑，就是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的，好吧？包括在里头了。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这是上次我们读过的。上次我们说到深渊了，那就是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台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魂，原文没有灵字。这些人死了，被杀了，为主做见证。他要求是主，圣洁真实的主啊，要主为他们伸冤。这个第五印就不是在跑，不是马在跑了，是到了时候要求伸冤了。前面的四匹马在跑，是历代以来都一直在跑的。第五印就是到了主快来的前夕，就要为这些人伸冤了。有很多为主寻道的人 都是冤了。好，因此我们今天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有一场战争，属灵的战争在打。那么这场属灵的战争，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说了我们应该怎么来打这场战争。我们来读读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节，我们要读到十九节，十节到十九节，以弗所书的第六章。
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那么这里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一场属灵的战争要打，也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就是主耶稣差派门徒去传福音，就像羊进入狼群，好不好？啊，所以在那个时代，《使徒行传》的开始就是羊进入狼群，他们先是向以色列人传讲复活的主耶稣，以色列人不接受，大祭司这些不许他们讲，然后又把他们抓起来，最后他们又医好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瘸腿的一个人，结果他们没有话可以驳他，福音就在那里传，开始有3000人得救，以后又有5000人得救，人数就越来越多了。那么以后希律王就出现了，他们就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然后又把彼得又抓起来了，这一场战争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这2000多年来基督徒一直在受迫害，所以启示录的第二章有一个教会叫做四美拉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受罗马帝国迫害的教会，死了很多万基督徒啊，所以他们叫做受苦的教会。主耶稣勉励这个教会要至死忠心，但是教会怎么来对待这一件事情呢？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今天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有几句话很重要，就是12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个血气两个字翻译的不准确，血这个字原文是血，就是有血，气这个字原文不是气，原文是肉，有肉体的，就是有血有身体的人征战。我们今天我们教会 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与有血有肉的人征战。那我们用什么来和他们征战呢？我们的征战是什么呢？我们的征战，那也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的12章。当彼得被抓起来的时候，第5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这就是教会属灵的征战，是为彼得切切的祷告神。我们今天征战的武器是祷告，不是去游行示威，不是的。在中国有一个传道人啊，还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在前几年他经常在讲道的时候就骂中国的这些领导人，不但这样做，而且他还发起一个签名运动，好不好？喊各个家庭教会的人来签名，写信给政府，表明立场。这一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为教会，为他切切的怎么样祷告？我们不是用人的办法，我们乃是要祷告。今天我们的征战就是靠祷告，不是靠游行示威，不是靠大家联名写信啊，不是靠讲道来骂谁，不是的，我们就是靠祷告。因为我们不是由于血有肉的人征战，我们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因此以弗所书的第6章18节就说，靠着圣灵，原文不是靠着圣灵，原文是在圣灵的里面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随时就是时时刻刻，多方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这是保罗说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祷告，弟兄姊妹，非常重要。所以有人喊你去签名，现在有的人说我们发起一个签名反对同性恋，好不好？你有效没有效？我看我们最好的今天就是祷告，这是保罗说。所以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是祷告。好，再请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12章。第1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就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这个希律王呢，是罗马皇帝派来管理迦南地这个地方的，包括撒玛利亚啊这些地方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和推罗西顿的人管理这些地方，他来管理的。但是看到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欢，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又去捉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什么叫除教的日子啊？就是以色列人 有一个日期叫做除酵节，和逾越节是同一天开始的。那个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五节。我们读到二十节，十五节读到二十节。
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
好，这里我们看到十八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也要吃无酵饼，你们在你们个人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以有酵，那么就是有七天，正月十四号到正月的二十一号，这七天以色列人吃东西都不可以有酵。以色列人他们吃的很多的就是饼，就是拿面粉做的饼，他们一般都要放酵在里面，就把它发起来，就像我们现在吃的面包。可是神就规定他们在正月间有七天，从正月十四到二十一日，因为那正是领他们要从埃及地出来啊，正月十四日的晚上他们叫出埃及，所以就要规定他们七天不能吃有酵的东西，这个叫做除酵节，或者叫无酵节，和逾越节同一天，逾越节只有一天，就是正月十四号，也是这一章圣经啊，我们可以把它读一读。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到十一节，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逾越节就是一天，就是正月十四，所以他说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就是第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所以他们要吃羊羔的肉，那就叫做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就是这一天晚上，这天晚上他们就出埃及。但是除酵节还有七天，从十四号的晚上开始，要到二十一号的晚上，啊，他们都是晚上到晚上，啊，我们的节日是早晨到晚上，他们是晚上，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算一天，这是以色列人的算法，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里就叫做除酵节。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三节，使徒行十二章第三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那就是正月十四到正月二十一号除酵的日子。第四节，希律拿了彼得受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四班就是十六个人，轮流看守，好不好？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作北新办他。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晚上，就是逾越节，同时也是除酵节。那就把正月十四号过了以后，还有七天的除酵节，那就在这除酵节里面来办彼得。怎么办？这里没有说，但是他对雅各的办，就是用刀把雅各杀了，可能就想来杀彼得了。那么彼得现在被关在监里，有四班兵丁来守着他，每一班四个人，就是十六个人。那彼得能够什么都不能做了，好不好？四个人天天都把他看起来，四个人围着他，上下左右，前后左右都看守了。彼得就处在这种情况，要准备按当作北信办他。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弟兄姊妹，请你千万不要忘记，今天基督徒的征战是祷告。今天我们新冠状病毒，你怎么来对待新冠状病毒啊？弟兄姊妹，就是祷告，好不好？不是用我们很多其他的人的什么办法，我们要祷告。当然神不违反自然规律，该戴口罩你还得该戴口罩，好不好？那么我们这里的桌子哈，你们现在用的桌子，我们是从星期五的晚上我们一开始聚会，因为我们要聚三天嘛，星期五晚上、星期天六、星期天，我们这个桌子全部用酒精消毒，酒精把它擦干净了，好不好？喷了酒精了，所以你放心，因为我们谁摸了这个桌子有脏的东西，有新冠状病毒，因为我们都喷了酒精，那按照医学的观念来讲，都把它杀死了，都杀死了。但是我们还要祷告啊，弟兄姊妹，神会保守的。教会为什么为他祷告？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 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节到四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好了，这就说到主耶稣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什么意思？主耶稣的命令就是主的话能托住万有。他说这个新冠状病毒不会感染你，你向他祷告，主就保守你了，你就不要怕了，就绝对不会感染你，因为他有全能的命令。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神已经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你相信他的权柄吗？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交通就是信心的问题，你相信主的话吗？你相信主听你的祷告吗？你相信他能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吗？你相信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吗？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头发主耶稣都数过了，那个数过原文是编号，主耶稣把我们每个人的头发都编了一个号。我是学医的，每个人的头发有多少？至少十几万根到几十万根。一个做妈妈的有没有把你儿子的头发数过编个号？没有啊。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把我们头发编了号啊，请你来读一读马太福音。我们来读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节，读到三十一节。或者我们二十九节读到三十一节。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好了，主耶稣在这里是用麻雀来比方，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他的意思就是说麻雀不值钱。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不值钱呢？啊，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第六节。
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你看第一处，刚刚马太福音第十章，两个麻雀卖多少银子啊？一分银子。两分银子买几个麻雀啊？四个麻雀哦。一分银子买两个嘛，两分银子不是买四个吗？但是他添你一个，看到没有啊？你说他值不值钱啊？不值钱。买一分银子，我卖两个麻雀给你。你说要买两个，买两分银子，那我添你一个，就给你五个。所以麻雀不值钱，好不好？那么不值钱的东西，神都要管理。 神不允许一个都掉不下来地上，也都打不下来。那么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那个头发刚刚第十马太福音第十章，你们的头发都数过，数过原文不是数过，原文是编了号，编了号。所以有一个老弟兄就说，有一个青年人十几岁，十二三岁吧，天天照镜子弄自己的头发。在我们那个时代，他们都这个头发都有样式的，是照什么样式？那个时候是按照四大天王的样式。你们知道四大天王就是香港唱歌的人啊，有的人的头发是这个模样，有的头发是那个样式，你喜欢哪一个你就照他弄你的头发。所以这个青年人天天要在镜子前面整理他的头发，要把他梳过来给那个他所崇拜的那个四大天王的头发一样。忽然有一天照镜子，他的黑头发里面就长了一根白头发了，从来没有白头发，现在有白头发了。这个小青年就把这个白头发对着镜子把它拔掉了。他是一个基督徒啊，这一拔掉以后，他的头发神都数过了吧，马上神的布子上就讲第多少根头发怎么样拔掉了，好不好？神就管理我们管理那么细，你把头发拔掉一根，神的布子上就给你写了少了一根头发了，第几根头发，也许是第十一万根头发没有了，你竟然把它拔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基督徒神管理我们管理的非常的细，所以什么病你不要怕，你就把这就交给祷告，靠主。我们的征战也是靠主，基督徒。所以你看彼得是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但是我们不要去违反自然规律，好不好？我们不要违反自然规律啊！彼得现在关在监狱里面，他不要违反，他只有教会为他祷告，他自己也要祷告。他不要说我四班兵丁，那么我跟兵丁打仗啊，那我跟兵丁两个打架，这就不好了。你就要靠神，好不好？神会保守你。好，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六节，西律将要推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住，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西律要将他提出来的前一夜，谁都不知道哪一天，第二天要把他提出来，只有西律知道，别的人都不知道，彼得也不知道，就说明天就要出事情了，要把他提出来，要办他。彼得被两条铁链锁住，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第七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泼彼得的肋旁，泼响亮，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这是天使来了。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天使是做什么工作的，那又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最后一节，十四节，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好吧，弟兄姊妹，你看啊，天使是做什么的？天使是服役的灵，服役就是来神差遣来做工的， 今天彼得关在监狱里被铁链锁住，睡在兵丁中间，天使来了，要把铁链给他解开了，要把监狱的门给他打开了，这是天使来做工。所以天使是福音的灵，天使是灵，但是他常常带着一个身体来为人服务。他说他是这个天使为谁来服务呢？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承受救恩的是谁？就是基督徒啊。啊，基督徒我们承受了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天使还在做工，主要他，主耶稣命令他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在谁那里做工，他就在哪里做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天使要来为我们服务，所以我们完全要相信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能够脱出万有，不要害怕。我们不害怕，我们，你有信心吗？有信心，感谢主，我们都是靠着信心，这是主耶稣说的。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交通到这里。嗯，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好，如果没有，我们请全良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